大家共同学习的题目是行活人之路。首先我们来看一节经文，我们来看马太福音请大家看马太福音第七章，请看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三节到十四节。马太福音书第七章十三节到十四节，奉主耶稣圣名读经。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这里面主耶稣讲到了进门和走路，讲到了有两个门路，一个是通向灭亡的门路，一个是通向永生的门路。那么在诗篇里面，诗人也要这样说，他说我要行活人之路，我们要走到这条永生的道路。那么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永生的道路呢，有一个特点哈。这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它的路是小的哈。活人之路，永生之路，它第一个特点就是一条小路。那么小路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容易被人家忽视，找着的人也少。那么这个路呢，也是代表着真理。其实哈，我们说全世界信耶稣的人很多，如果说信耶稣就得永生的话，那么这条路不能说是一条小路。全世界大约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三分之一都来走这条路，你说这条路能够是小的路吗？但是主耶稣在这里面明确地讲，这条路是很小的，找着的人很少。那么换句话说，也就是走在这一条永生之路的人是很少的，是很少的。那么这个就叫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哈，我们人哈喜欢扎堆，喜欢往人多的地方去，认为呢人多就是真理之所在。好，我们常常在一些问题上，我们也常常讲，要民主。那么所谓的民主呢，也就是少数服从多数。我们往往认为真理是在多数人的手中。如果说多数人的手中，全世界有三分之二的人否认耶稣，有三分之一的人相信耶稣，即便是在三分之一的人相信耶稣的人当中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基督教的三大宗派当中呢，天主教会是占很大的一个比例的，在很多的国家是全民相信天主教的，比如说像西班牙，西班牙是一个天主教会的国家。比如说像南美的一些国家，像在巴西啊、阿根廷啊，天主教会都有非常大的势力，人数非常多的，教皇的统治的人数啊，可能大概有十亿啊，这个人数是非常庞大的。真理往往不在多数人的手中，这里面主耶稣讲找着的人是少的，为什么？因为真理它是不改变的，而且呢是不容置疑的，没有模棱两可的。好，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请大家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 第十八节，请看哥林多后书一章十八节，奉主耶稣圣名读经。我指着信实的神说，我向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是而又非的。我们看十九节，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事。那么我们刚才读的这两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真理它有一个非常肯定的一面，同时呢它是绝对的排他。真理只有一事，没有是而又非的，而且只有一事，只能这样，绝对不可以那样。我们说我们今天都来信耶稣了，但是呢要通向这个永生之路，我们要找到这个信主的方法。有的人说，哎呀，这个还要方法吗？他信就是方法了。那么圣经上并没有讲我们单纯信，而是要告诉我们要怎么信，如何的走这条信仰的道路，永生的道路。那么我们就要把主耶稣和他的门徒们所指示给我们的这个永生的道路好好的从圣经当中查考。那当然我们今天在真耶稣教会我们已经找到了这条得救的道路。所以说呢，我们的教会是非常的严格的，就像我们教会有一位老姐妹，她十四岁就在聚会处受洗了，是一个很认真的一个信徒。她后来将近这个六十多岁的时候，快七十的岁的时候呢，转入到我们真耶稣教会。她说为什么呢？她讲到几点，她说我们以前受洗啊，因为她在聚会处，她受洗的方式是在这个教堂里面挖一个池子，他是仰面受洗的，也是浸礼，但是他是仰面受洗的，而且呢他说没有洗脚礼没有洗脚礼。但是这个洗脚礼很重要，因为主耶稣说我若不洗你就与我无份他感觉这个问题很重要。那么从来没有听过圣灵问题，他说我们信主信了这么多年没有圣灵啊。后来这个老姐妹来到我们真耶稣教会重新受洗，得到圣灵，宝贵的圣灵，她非常的热心所以说我们的教会我们是找到这条得救的正路，这个路是小的这是一条，因为它是一条真理的道路，是要非常严格的按照圣经的真理去做。我们这个是很重要，我这个问题呢我就简单的讲一下那么这条道路呢也是一条充满恩典的道路也是一条充满恩典的道路。我们来看诗篇六十，请看诗篇的六十五篇，请看诗篇的六十五篇十一节，请看诗篇六十五篇的十一节。奉主耶稣圣名读经。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之忧。这是指什么呢？就是这个路径你的路径就是神的道路也是永生的道路。那这里面说神的道路呢都低下至有，也就是说这是一条恩典的道路。我们信耶稣的人也叫蒙恩的人，那我们当然理所当然的得到神的看顾，理所当然的得到神的看顾。因为主耶稣说天空的飞鸟，地上的百合花，他都在眷顾，那么何况他所拣选的子民，他当然要看顾他的生活。那么同时圣经上也讲 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求告主名的人必然得救。而且呢，神往往用默然的爱来爱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得到神的爱，得到神的保守，我们都不知道，他在默默地保护我们，好，叫我们竟然看不清楚。有一个传道人，好，这个传道人是一个印度人，他叫做孙大信，他去西藏传道，好，去西藏传道。我们知道那个西藏，因为他笃信佛教，哈，所以非常的排外，特别是那种喇嘛。那这一般喇嘛，他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一个地方，在以前，哈，无论是这个宗教呢，是控制整个的这个西藏的生活的各个层面，所以他就。这个孙大信呢，他曾经啊到一个村庄，那么这个喇嘛呢就发动全村庄的人来反对啊这个孙大信，不让他进去。那么后来呢，他没有办法，因为整个村庄的人都不接待他，好，还甚至呢发动他们就用武力啊来打他。但是他那个佛教，因为他是不杀生的，哈，不杀生的就怎么样，就是但是就是一直的就是丢石块啊，就是啊就是驱逐他就是了，不让他进啊。那么因为没有人接待他，好，没有人接待他，他就躲到一个山洞里面去，好，把他赶到一个山洞里面。那么这个人，那些人还不善罢甘休，好，还不善罢甘休。那么后来呢，哎，孙大信就发现这些人啊一个一个的都退走了，一个一个人，他就觉得很奇怪啊。他那天晚上就很安然的啊睡在那个山洞里面。后来第二天哈，他到那个村庄去，就有人很热情的接待他。他就觉得很奇怪，哎，你们不是那么排斥，为什么要热情的接待他？他说我们昨天啊看到哈那个山洞，你到山洞以后啊，有几个穿白衣服的发光的人。站在山洞的门口，所以我们就不敢进去。啊，他就非常的稀奇，而且就觉得这个人很特别，你知道吗？所以说呢，他们才要接待他。其实孙大信本人并不知道。好，其实呢，穿白衣服的人就是天使。好，天使在那边保护他，叫那些恶人不敢伤害他。其实他本人不知道。好，是那些人做见证，他才了解的。所以神的恩典哈，保护我们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好，根本就不知道。好，当然了，我们很多的信徒哈，都会讲到非常多的蒙恩的经历，好，非常多的蒙恩的经历哈。每一个人哈，都得到神的恩典，好，只要我们呼求神，神绝对不会推却我们的祷告。好，就好像我们今天哈送走的那位姐妹，啊，那个孙秀荣姐妹。你看他也是有恩典啊，他是这次的灵恩会受洗的，好，灵恩会受洗，他本来啊是没有办法的，啊，他是癌症的晚期了，而且转移到肝部，而且腹水很厉害。当时有人家就向他传福音，是在我们教会灵恩会受洗的那个前一天向他传福音。他就说，哎呀，某某人，我们教会开这个会要受洗哈，你要来洗礼。他说我哪有办法洗礼啊，我连起都起不来，我怎么有办法洗礼？那这个姐妹就把福音传给他了啊。结果那天半夜啊，好，他就听到某某人叫他的名字，你起来，好，我要救你。他本来都起不来，啊，这声音叫他，他就起来了，起来了就在那个这个屋子里面走，他觉得非常非常的轻松。第二天早晨6点多就打电话给他这个亲戚，非常的激动。他说我要去受洗，啊，我要去受洗，因为我能走了，啊，接下来就洗礼了，哎，洗礼完了之后啊，他就排尿嘛，排了很多的尿，这个肚子就消下去了。好，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就去看他自己都讲，他说哎呦，我肚子，你看以前很大呀，他说真的像怀孕的妇人一样，后来就消下去了。好，这个也是很奇妙，就是神的恩典啊。好，但是当然他刚刚信哈，也不是不大懂得靠了哈，也不大懂得靠主，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帮助他。那后来呢，就是啊，后来他都不行了啊，不行了，他的家里的人呢，就是想叫他住在医院里面，赶紧的看他，因为他痛的不行了，全身都痛啊，住在医院里头，结果没有一家医院愿意接收他。 后来转来转去就到那个就是我们那个金上养老院嘛，哈，那就那个地方人家就说还愿意接受他。他去的时候是痛的一个晚上都没办法睡，啊，没办法睡，他这个时候又想到教会了，好，又想到教会了。那后来当时我们教会呢，因为我们香港呢去的是比较远，好，我们就安排这个连前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过去帮助他带到。后来他的家人啊，以前我们来祷告，他家里人都很少跟我们祷告，都不祷告的，好，就是孙秀荣一个人祷告。那么后来哈，他们连前教会去的时候，发现他家里人非常热情，以前一点不热情，就一淡淡的哈，就这样的，非常热情。哎呀，他家里人说真的有神，真的有神。好，你来祷，你们来祷告以后，他好多了。好，晚上能够睡了，也不再不那么喊痛了。好，这就是神的恩典啊！好，这就是神的恩典啊！神的恩典就临到他。好，你只要呼求，好，你只要呼求，好，不管你有没有信心啊，你求告神的名啊，就会看到神的恩典。所以说我们走在主的道路上，好，这是一条恩典的道路，好，是一条恩典的道路。虽然呢我们基督徒呢会遭遇和世人同样的遭遇，但是呢当你呼求告主的时候，好，你会得到神意外的保守，不一样。好，这就是恩典。好，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身上有神的恩典。有的人说，哎呀，你们的神不是公义的神吗？好，为什么好像神呢有偏待呢，有偏心呢，对你们这些人特别偏心？不是的，是因为我们这些人特别的懂得求告主，求告神，神听哈我们的求告他的人的祷告。当然呢，啊，就即便有的时候我们不呼求哈，有的时候也不知道。我会听到一个见证，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哈。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哈，是连前教会的，她叫做宝英姐妹哈，姓邱，邱宝英姐妹。她的家里面也发生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她的爸爸当时啊，就是这个肝病哈，住院，当时很急，啊，他家呢是住在南靖，哈，南靖苏阳啊，就是土楼那个地方，那个路非常不好走，就是山区那个地方，所以他赶到那个漳州啊去住院，住了三天啊，他妈妈在锅里面啊炖的那个啊是中药哈，中药哈，炖的什么什么那个肉汤啊。放的中药给他爸吃，就走嘛，就是很危险，好，走的时候就很忙，结果忘记，根本忘记关了这个煤气，烧了两天，就三天两夜。他们家是木头的房子，好，是木头的，他们而且邻居都挨在一起，如果要是发生火灾，全部都会烧灭。结果他回到家，这个煤气还在开。好，煤气还在开着，那个锅也都烧干了，好，都红了，但是就连上面那个旁边那个木板都没有烧，真的是神迹啊！不是说那个煤气灭了，没灭，还在烧，非常的奇妙。好，他说我不敢做见证，一个很大的神迹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不敢做见证。好，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信徒真的是在我们的信徒的身上得到神很多意外的保守。我就听到好多信徒高压锅爆炸，刚出门的高压锅就爆炸了，还有的就明明是在煮菜，高压锅爆炸竟然不伤到他，甚至那稀饭都溅到他身上也没有烫伤。好，这个真的是在我们的信徒的身上真的是比比皆是神的恩典。这是一条恩典的道路，所以我们看到哈，我们这个不多讲哈，我们很多的蒙恩的见证，每一个人都能说一箩筐。好，主耶稣的看顾，那么这也是一条艰难的道路，好，因为这是一条正路，也是一条艰难的道路。好，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三十章，请看以赛亚书第三十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以赛亚书三十章 20-21节，奉主耶稣圣名读经。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睛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好，我们看到这条道路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是一条艰难的道路。饼和水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必需品，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但是神呢，却用艰难和困苦给我们当成食物和水。好，这也是一条充满试炼的道路，虽然有恩典，也有试炼，也有痛苦。好，有的弟兄姐妹也不理解。好，昨天有一位姐妹给我打电话，就是赵翠红姐妹，她的婆婆离世了，世杰的妈妈，与世杰弟兄的妈妈离世了，很突然。好，是大概是3个月前哈，就是发低烧，好，就发低烧，当时是发低烧。好，这个姐妹我非常的，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哈，她都是以前都是在狐狸，以前在我们香港堂聚会，后来就到狐狸教会聚会，她带着她小孙子，信仰很好，好。就发低烧，当时查不出来，好，就到当时那个他们那个县医院，那后来就转到福州医院，进到加护病房。他当时他就非常危险，好，就是肾衰心衰，好，查不出来到底是什么，就查不出来。医生是束手无策，后来他们请了一些土医生来治，感觉挺好，好，本来一段时间挺稳定的，好，我们帮他祷告，好，也比较稳定。那后来就是说他要转到这个，又回到家乡，那怎么突然之间我听到他就走了，好，就走了。真的是翠红就说，她说我很不理解，她的婆婆很年轻啊，才54岁，54岁，她说这个人很好，他是个很好的人。好，我们的信徒也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好，也许对是死了的人他是一种解脱，好，因为他在病重当中真的也是非常的痛苦哈，他后来就是透析，好，因为他这个肾衰嘛，好，肾衰已经不能排尿，好，就是透析，好，人呢也是非常的痛苦啊，非常非常的痛苦啊，对他是一种解脱，但是家里的人呢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因为就在前没有多久哈，他的这个四姐弟兄的姐夫嘛，啊，就过世了。啊，是鼻咽癌啊，鼻咽癌啊，就是过世了啊。所以说我们信徒有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一些事情，啊，会遇到这样的事情，真的是不理解啊。有一些人就不理解，哎呀，我们信主的人啊，不是要平安吗？有恩典吗？啊，我们听到恩典都很高兴哈，但是呢其实试炼是摆在我们的面前。其实这条道路不是一条好走的道路，因为主耶稣说，若有人跟随我，就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好，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有的时候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灾难就临到你，所以说在苦难的时候，我们就会反思我们自己。所以四杰他也自己反思啊，他有讲，好，他妈妈在没去世的时候，他就在讲，他到广州去一份很好的工作没有错，但是没有安息日的，啊，没有安息日的，他去做了。好，他自己就说：“哎呀，还在讲呢，啊，还在讲呢。”他说：“我得到这份工作又有什么意义？”啊，那个时候就在反思自己。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不是要等到一些困难来的时候，我们去反思我们自己的一些东西。我们人再怎么做，你也不会做得很好。如果单纯的老是说这个信仰仅仅是在一直在检讨自己的错误，其实我们不可能做得那么好。好，人不可能做得那么完全。 也有很多人不也不守安息日吗？也很平安嘛。好，所以说我试炼，好，艰难痛苦，这是一条正路。好，如果我们进入神的国，必然要经历很多的艰难，这是一种信心的操练。好，信心的操练，为什么有很多人胜不过去？就是因为在信仰上的软弱。好，有的人就倒闭在旷野。神是故意叫以色列人走旷野的，故意叫他在这种旷野的道路上来操练他。好，来操练他。如果你凭着信心你坚持下去，一定神不会叫我们羞愧，我们信主的人不会羞愧。好，神不会叫我们羞愧。好，但是有的人就坚持不下去。好，这次我也听一个姐妹讲见证，我也是非常非常的受感动。她就说她说神给我的恩典实在太多，我一生报答不完。但是她说我一从信主，神就给我很大的试炼。好，她是怎么来信主的呢？是因为她丈夫的病。当时她的丈夫的病呢，大医院已经束手无策了。好，已经束手无策了，所以他就回到家里面，可以说是等死。那哪里说甘心叫他死啊？当时家里的钱都花光了，就请土医生，东请西请也没有好。那么最后呢，就请到一个土医生啊，请到这个土医生呢，他就来了。来了以后呢，他一进门，他很奇怪，他说我是奉差遣来给你治病。哎，他就觉得很奇怪啊，我是奉差遣来给你治病的。这个土医生自己本人不信主，他向他传福音，他说像你这样的人信耶稣最好。哇，他就存在心里哈，那信耶稣这么好，我要信耶稣啊。刚刚好，这个土医生呢，就是说要给他就开一些药，要打点滴嘛。那他不能打，他就是到医院去请一个医生来给他打，一个护士哈。那这个护士呢，就到他的家里面就帮他打点滴。那打点滴啊，他就说你有没有听说过耶稣啊？他说我就是信耶稣的呀。啊，那他就说那耶稣他家在哪里啊？你带我去好吗？我去找他。他说耶稣不是人呐，他是神呐。那他说你带我去好不好？了，那个姐妹说我都要上班啊，我没有办法带你去。他说我星期六带你去，我星期六再带你去。他当时很急，他说你最好明天就带我去。好，那个姐妹说我上班，好，星期六我就带你去啊。他星期六他就来到教会，就这样子来信主了。信主了，但是很奇妙，不到一个月他的丈夫的病就好了，完全好了。那好了，他的丈夫因为是在福州上班嘛，他丈夫就去福州去上班去了。他就在家里哇，非常非常的热心呐、那个主耶稣这么大恩典就临到他了，他非常非常的高兴。啊，他就是很热心啊，去帮人家跟，反正就不懂嘛，就跟着教会的同工啊出去探访。那他丈夫呢，有一天就冬至的时候就回来，回来的时候呢，就发现他这个妻子啊不着家啊，就去人家探访，到了晚上还帮人家去祷告，帮一个什么瘫痪的人祷告。啊，丈夫就发怨言了。就是说某某人啊，你帮人家祷告，有一天啊，瘫痪的人就是我了。自己讲自己，真的，一个星期以后他瘫痪了，他就回去上班回来，有一天就是在那边蹲着拿什么东西，一下就起不来了，就中风了，就瘫痪了。按理说中风也不是说中风就脑血栓嘛，也不算什么太大的病，哎，就回来养嘛，反正是不能走。但是他的丈夫不信，这个丈夫不信啊，这个魔鬼就攻击他，你知道吗？攻击他，他们就守安息日哈，他跟他的女儿就带守安息日，他丈夫一个人躺在家里面嘛哈，很奇怪，他晚上守安息聚会，他说他丈夫就讲，他一把门这么开干净到楼上，就听到他丈夫在那边大叫大喊大叫的，他丈夫就说你们走的聚会的时候我好好的，你一开门啊我就有人抽我打我。叫我浑身都痛，而且她丈夫常常说就有鬼站在她的身边要抓她，好，一直说她， 他刚开始还以为他胡言乱语哈，就胡言乱语吧，觉得他乱讲嘛，他也挺那个的。哎，后来也有人帮他祷告，好，那他后来他丈夫是怎么死的？被魔鬼掐死的，是被魔鬼掐死的。她丈夫死的时候啊，因为她亲戚，那这个病不算什么大病哈，所以家里的人呢，经常就都来看她的亲戚来看。她丈夫是什么时候？是中午十二点的时候走的。啊，当时只有她小女儿和她在家。她丈夫说：“哎，一会儿说我要吐。”她说：“吐，赶紧拿盆儿。”哈，拿盆儿她又不吐了，啊，不吐了。她说：“我一会儿又说我要大便。”啊，大便她就说：“那叫她小女儿，你走，你爸爸大便哈，你出去一下。”她女儿一出去，她又说她要吐。他又赶紧又拿盆接，就是那种他死的时候是怎么样？就是那种睁着眼的撑着脖子死的。那他的亲戚就都来看了，那些亲戚都不信主，整个村庄都不信主。那亲戚就说是我们这个姐妹把她丈夫掐死的。他说好好的，他这样死的是他掐死的。整个的村庄的亲戚全部骂他，啊，众叛亲离啊。他当时他说那条道路我不知道怎么走过来，好，就这样子说他掐死的，好，所以说那些亲戚都说他不好，包括他婆婆带头嘛，好，那些亲人都在讲他，而且呢，全村的人说就要看他的笑话，你知道吗？看他的笑话，但是神祝福这个姐妹，好，神祝福她，啊，在物质上也祝福她，那么在很多方面都很大的祝福他。他说他我现在是苦尽甘来，好，他的房子建的是他整个村庄最漂亮的。当时他是一个寡妇啊，你知道吗？带着两个女孩子，人家说你看你怎么过日子，我们就看你的笑话。好，他什么都不讲，好，他说什么都不讲，就是静静的。他相信神帮助他，好，神就祝福他的孩子。祝福他的孩子，也祝福他。好，感谢神啊！所以说这条道路是一条试炼的道，但是他凭着信心走过去。他就讲了两个戒指的故事，我就觉得非常的奇妙哈。神坚固，借着他这个两个戒指来坚固他两个女孩子的信心。他大女儿手上戴好几个戒指，有一天在洗澡的时候呢，一个戒指就不洗完澡回来就一个戒指不见了，啊，不见了呢，他就很伤心嘛。那天晚上呢就。不吃饭了就睡觉了，啊，做妈妈的看到孩子哈这样子，她也挺难过的哈，就为她的女儿祷告。她说你会不会这个那个洗澡的时候掉就是葱嘛哈掉在哪了？她说因为她家那个时候那个条件也没有什么好，就是用桶嘛，这洗澡间也就是用桶来冲的。她说我都找遍了，我最后是把那个桶的就让这样的倒，把那个桶的水倒过来，我这底下全部都找了没有。他妈说可能冲到下水道里就没了嘛哈，就说可能是没有了，啊，所以说那他说丢就丢嘛，你好几个戒指呢就没有关系。那，啊，他说，但是怎么丢那也是那个不一样的哈，啊，就怎么讲都不行。那第二天早晨非常的奇妙，他早晨起来就煮饭嘛，哎，他一走过去就走到那个水桶过去嘛，就听到当啷一声，就那个神叫那个戒指跳起来，你知道吗？当啷一声，他赶紧就回头。回头一看，那个戒指就在他女儿冲的那个水桶里，失而复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呀，啊。那后来他就把这个戒指戴到手上，那女儿还没起来，早晨起来的时候，他看到妈妈笑嘻嘻的，他说怎么戒指找到了？他说是啊，在哪里？他说就在我的手上，还给他女儿，失而复得。好，那么还有一次呢，就是他小女儿后来长大了哈，哎，工作了，后来他就跟他妈妈说，你要送我一枚戒指。他妈说好啊，送给你吧，就给他买了一枚戒指给他戴上，他就很喜欢。那有一次呢，他们学校组织活动，他女儿是老师哈，就组织活动啊，他活动忙啊，他女儿就把这个戒指呢委托给他一个同事，他说你帮我保管一下，因为我这忙哈，就怕丢掉啊。结果呢，他同事把这个戒指弄丢了啊，他同事把戒指弄丢了。哎呀，他女儿感到很伤心，因为这是他的第一枚的戒指，也很宝贝的，就没有了。他就回去跟他妈妈讲，你说真的是没有了。他妈妈说丢就丢嘛，要是你的神也会给你啊。他这个同事心里头也很懊恼，你说给人家再给人家弄丢了哈，也是就觉得心里头挺不是滋味的。 但是很奇怪，好，这个也是、长话短说，就是也是很奇妙了。后来那个戒指呢，竟然是掉在他家的那个脏水桶里面，这可能是他同事带着这个戒指洗碗嘛，那个戒指就到那个厨余里面。但他这个人他就觉得很奇妙的一点，就是说因为他每一天啊都是要会倒这个脏水，但是就是那次他就没有倒，为什么呢？就是他倒了以后呢就倒得很慢，因为他看到里面有一些米粒嘛，他舍不得倒啊，舍不得倒。那过了三天以后臭得不得了了，所以想留着也没办法留了，就泼下去了。泼下去一泼，一个戒指又失而复得。那他这个姐妹也说，她说虽然哈，她也是经历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试炼哈，但是神也借着这一戒指呢安慰她两个女儿。好，她这个两个女儿呢现在也是比较有信心哈，信仰也非常好。所以信主啊，这条道路是一条充满坎坷的道路，好，充满坎坷的道路，没有那么一帆风顺。好，那这个姐妹也是，就是同样是这个姐妹，好，就是在去年前年。就去年的时候睡到半夜啊，这个胳膊抬不起来，整个人像僵死的那样，非常的痛苦。为什么呢？因为他有半年多没做主工，好，半年多没有做主的工，好，他就说他也不是不做，好，他就是因为换了一个新的教会嘛，他不大熟，好，不大熟悉，所以他就也就没有什么参与教会的工作啊。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了哈，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那结果呢？去查哈，这个腋下有个肿瘤，也动了手术。好，动了手术，当时怀疑是不大好的。那结果做了那个病理以后呢，是阳性的啊，这样就没事了哈。那后来他就参与做圣工，哎，现在都没事了。好，但是他说，哎呀，这个信仰的道路啊，充满了试炼和坎坷。好，充满了试炼和坎坷，这条道路不好走。但是呢，他说，因为这一条道路是永生的道路，我跟着主耶稣，我走定了。我或活或死，我是主耶稣的人。好，我或活或死，我是主耶稣的人。无论我遇到什么，我要走下去。好，我要走下去。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信心，我们遇到患难我们要有信心。好，最后我们来看这条道路呢，神也会在试炼当中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好，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章，我们看十二节到十三节，十二节到十三节，奉主耶稣圣名读经。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好，感谢主。好，这就是这条道路呢，它不是一条绝望的道路。好，我们走到这条道路上，神不会叫我们羞愧。好，这是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有信心的。我们所遇到的试探，无非是我们能够忍受得住的。如果我们受不了的时候，神会怎么样？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好，这条道路是有出路的，神不会把我们压倒。主耶稣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受不了的事情，神不会叫你领导。好，我们还不配当约伯。好，像约伯那样的人是配的，他配受那么大的试炼，是因为他配领受神那么大的祝福。所有的试探试炼都是跟福气相伴随的。我跟一个很有这个属灵经历的一位同工哈，有过交谈啊，他自己就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我发现哈，我很多的福气都是在我受过极大的痛苦之后神赏赐给我的。好，我很多的福气都是神 在我受过极大痛苦之后赏赐给我的。所以说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在试探当中他会给我们一条出路，你能不能够承受得住。好，我们知道这条道路神一定会给我们开出路，一定给我们开出路，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哈，主耶稣不会做错事情，神是信实的。好，我们不要，我们遇到一些事情，我们像遭遇了非常好，遇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一样。所以圣经上说，自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啊，这句话讲得很好啊。为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自我感觉很好啊，那是因为你没有遇到试探。所以说圣经告诉你要谨慎点。好，那么在遇到试探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呢？所以说我们不要幸灾乐祸别人，别人家遇到试探的时候你不要幸灾乐祸，这种幸灾乐祸的一种心理啊是非常可怕的，就是哎，我都没有啊，你看他有。好，有的人会有这种心态，他可能又是犯什么罪了，他可能有什么得罪神的事了，要么他怎么会这样子呢？如果这个试探临到你，你未必像他一样的坚强。好，就好像于四节弟兄，神让他遇到这么大的一个试炼，如果换作你，你承受得起吗？好，他妈妈很年轻啊，他54岁啊，就突然之间呢就走了。他不是神所眷爱的吗？一样的。好，所以说我们要怜悯，好，要对人有同情的心，有怜悯的心，遇到这些事情不是我们承受得起的，有的时候我们感谢神，好，但是我们自己，我们相信，好，神，人家我们如果遇到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相信主耶稣会叫我们能够承受得住，好，会叫我们承受得住，他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有些事情我们真的不理解，神一定会叫我们理解。我觉得神哈不会做一件事情叫我们不明白，好，他一定会叫我们懂得。但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要自己去明白，去承受，不要叫别人家去叫你去问别人，你要去问神。好，你要去问神，那么神会给你开一条出路。好，会给你开一条出路，在试探当中会叫你能够，好，能够忍受得住。就好像以色列人，其实试炼是一个接一个的哈，但是呢马拉3天以后呢他会有以琳，好，走到以琳呢就甘甜了，但是呢这个恩典不是长久的，接下来就有其他的试炼和旷野，好，甚至走到那个大山都是石头的地方，但是神会叫磐石出水，是不是？神有这样的能力啊，所以说我们不要担心，好，我们不要怀疑神的能力，好，不要怀疑神的能力，好，神是很奇妙的，好，是很奇妙的神，他有的时候他的形式出人意表，啊，就好像真的前不久啊，我可能是哈，我心里头会有这样的一点的那种，好，我就觉得我做主公，好，我的爸爸妈妈就应该得到神的看顾，好，有这种感觉哈，有这种心理的想法，因为确实哈，我这个真的从参与侍奉到现在这么多年来，我爸爸妈妈真的身体一直都非常健康，这真的是很非常感谢神的。好，我心里可能也这件事情呢也有一点点啊，就是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我做主公嘛，好，我侍奉神嘛，那神就应该看顾我的家人嘛，啊，就觉得理所当然的。好，也缺少一种那种感恩的心吧，啊，不知道了，反正遇到一些事情，有的时候要究其原因也很难讲哈，啊。其实我觉得也很难讲，那神就叫我遇到了。那到了去年啊，去年我回了一趟家哈，啊，我前脚走，后脚我的母亲就生病。她刚开始是吐，啊，就一直吐，吐到以后就非常的难受哈，啊，后来就竟然呢就是开始腰痛。腰痛以后他就卧床没办法起来，好，都没有办法起来， 跟我，反正我们家里人也没把这个事情讲得很清楚给我，我也不是很清楚。每次打电话，我妈都就说我起不来了啊，就这样，我就没起来。但是又说，哎，挺好的啊，你弟弟都过来照顾我啊，我就是也没有把这件事情当得很厉害。那后来我就突然之间听到，我就到了今年的这个过年以后吧，好，我就听到，哎，我妈妈的血糖就一直没有降下来，好，每次问都19点几，好，一直都是这样子。好，那后来我就说是不是血糖仪不准了？我弟弟5.6，好，因为他正常嘛，他量5.6，我妈妈19.8。长期这样高血糖，哎，我这边我听到以后，那个心马上就提到嗓子眼儿。我说这样会死人的，好，这个没有这样子，就是根本就降不下来，你知道吗？啊，吃什么消渴丸啊，什么中药啊，这根本就没办法降下来。啊，针灸啊，什么用这种中医的方法，后来我就当时急的都不行。我就说，我说其实这个糖尿病啊，也不是说什么严重的病哈，我说其实也是可以去医治的哈。我就说，那么既然中医的方法没有效，那么应该到医院去。后来他们也用西药，也用西，因为我父亲我弟弟都是医生，后来他们也用西药的方法给他降，也是降不下来，顶多13点几，这是最低的了，空腹血糖13点几啊。这还对的，平时的他那个血糖一直在波动啊，16点几、18点几都是这样子。哇，我说这样的人怎么受得了？好，这样的怎么受得了？这么长几个月的时间，我在这边直跳，我又没有办法回去。啊，真的是那种当时那种感觉，我真的是我觉得神呢，不能这样对我哈，我觉得神呢，你不应该这样对我。我这边这么忙啊，教会这么多事情，我说后来有的时候教会有一些事情我心里头都挺烦的，我就说我自己家里的人我都帮不上，我爸我妈妈躺在那边卧床不能动，我连一个手指都伸不上去。后来我这次不就是回去在家待了5天嘛，因为圣姑的原因，我就是折回去在家待了整5天的时间，帮他祷告。好，5天呢，就是有一天我们全家人都为他祷告，那祷告的时候他还是就是勉强起来，他是勉强起来，但是痛得不得了啊，痛得不得了。那我走了以后呢，哎呀就很奇妙，哎，他说他的腿能走了，他能走了，他那个腰不痛了。还有我就心里都非常非常的感谢神哈，我就说哎呀这个真是感谢主，怎么我连我妹妹都不相信，他说你不能走，怎么突然之间就会走了啊。我妈说对呀，就是会走，不疼了吗？就走了吗？那但是那个血糖还是没降下来，好，血糖还是没有降下来。后来那个就是那个我先生他在大连嘛，后来我因为我这个事情也没有一直跟他都没跟他讲，后来我才真正的跟他说啊，说了以后他看我这么难受，他就跪下来祷告，好，跪下来祷告，他说神啊，如果你要医治他，好，你就好叫我知道，你给我一个凭据。好，那天他迫切的为他祷告。哎，祷告以后呢，我妈妈就是一直我说你不要用那个血糖仪量，好，那个东西不准，你干脆哈就是抽血。那天早晨我爸他们医院呢就派一个护士过去，一大早就是在空腹抽那个静脉血。他前天晚上祷告，那我那个我第二天早晨就来抽静脉血，哎，血糖降下来了，好像6.7还是6.8，啊，不可思议了。当然了，他是有注射哈，后来就是我们是有给他注射胰岛素了，但是胰岛素我们用的那个量是微乎其微的，非常少，好，几个单位了，现在一般人都注射几个单位，好像就是它两个单位啊，多少，那就是微乎其微的，基本上没有什么。那最近啊，反正又配合哈，我觉得神也是不断的恩待他，借着一些治疗的方法，现在血糖非常正常，4.8，甚至有一次还低血糖了，好，3.7，我说那也不能那样子啊，这整个的现在都很好了，那一次打电话来都非常非常的轻松了。好，我说你这样的血糖，那天我说那天多少？5.3，哎，我说那都很正常，甚至有的是比我们还好了，啊，都是能够在这个6以下，基本上都是保持这样的一个水准哈。现在基本上我说那如果胰岛素不要用，他现在基本上都用非常少的量，啊，因为有一个偏方了在吃， 哈，吃的也挺好的，反正能够吃下去就好了嘛，哈，不管怎么样，哈，也没有什么效果，就说不一定有效果了，但是也吃不坏了，反正就是能够保持哈。所以说，我们觉得真的你承受不起的时候，神会给你开路。好，我真的那段时间真的人都有点崩溃那种感觉。好，我是难过在什么一点，就是觉得自己太不孝了。如果好像是每个人都会走这样的一步啊，父母亲老了我也会走，但是我们觉得他生病了，我们能够在他的身边好尽一点孝心，好，然后我们给他洗洗脚，好，能够在他身边能帮助一点，伸个手，其实走了我们内心没有愧疚，你知道吗？那这样我觉得我太对不起我父母了，我爸爸妈妈养我这么大，什么都没有得到什么，到最后是这样子，我觉得太对不起了。好，我觉得神没有叫我好，太承受不起。所以说神在试探当中呢，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你承受不起他就会给你开一条出路。好，所以说我们很感谢主，好，我们走在这条永生的道路上。好，这是主耶稣的恩典，好，这是主耶稣的恩典。虽然呢我们会有很多的试探艰难，好，但是呢我相信哈，神不会叫我们失去信心，神不会叫我们失去信心，还会用他诸般的恩典，好，诸般的恩典怜恤我们。所以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靠自己的行为，乃是凭着我们对主耶稣的信心和主耶稣的恩典，好，度完今生的道路。好，感谢主。好，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